再说啊，我们今天担心很多的事情，儿女的教育、美国的社会、中美的关系、我自己的前途、我的健康，你千万不要忘记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为要住在我们中间。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借着教会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一再的讲这个题目？教会不是一个空洞的词，不是我们聚会的地方，更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当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当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时候，神真真实实的在我们中间，而且是要住在我们中间呐、啊！你看主耶稣对约翰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说：“你们要什么？”嘿，他们答的还真对，要看你在哪里住。主耶稣说：“你们来看，他到底在哪里住啊？他住在这个门徒中间。”这是非常巧妙的一段对话。他住在哪儿？你不知道他住在哪儿，还是没讲，对不对？可是当这两个门徒来跟随耶稣，他们要看看神到底住在哪里的时候，结果他发现主就住在他们中间。这些门徒后来成为使徒，为什么他们这样大有能力？因为他们在灵里面也得到了一个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那就是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在我们中间，他们一直寻求的也就是这样一回事，对不对？这个叫做寻求我的面。那你说为什么撒母耳有这么样大的能力，对不对？我们这个问题要继续问下去，你不能就说他因为他是神人呐、啊，绝对不只是这样。那你也不能说因为他那个地方有圣殿、有约柜、有会幕啊，你全搞错了。这件事情完了，大卫跟约拿丹见面，约拿丹也向他确定，我的父亲真的是要杀你，你就走吧，别再回来了。然后约拿丹回城去，大卫就走了。大卫第二个走才走到哪里呢？才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那时候耶和华的会幕在哪里啊？在挪伯，不是在撒母耳这里。所以你想大卫逃难往哪儿逃？第一个他逃到撒母耳那里逃对了，第二个呢，他来到会幕。他为什么会来到会幕这里？那肯定跟撒母耳教导他律法书上的事情、神的同在有关系啊。哎，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就一直留在撒母耳那里，对吧？每次扫罗来，连扫罗都露体躺卧，拿他没办法呢，继续留在撒母耳那里不是挺好吗？那撒母耳应该把他留下来，不，因为他所寻求的不是撒母耳的胆，他是灵里面的感动。他知道这是他的事情，不是撒母耳的事情。撒母耳之所以有神这么丰富的同在啊，那不只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里面的原因还多了。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一看就害怕，因为那时候整个的国家在一个白色恐怖里面，扫罗来追杀大卫这件事情呢，大家也都晓得了。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说：“为什么你独自来呢？没有人跟随呢？”这些事情咱们以后再交代。但是你大致晓得啊，撒母耳有这样丰富神的同在，不是因为神的会幕在哪，还有别的原因呐、啊。这段历史我们就不仔细的去读，那你大概应该晓得，这时候的撒母耳他是从一个事件之后继续服侍下来，直到如今。那个事件就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那个时候撒母耳可能年纪还相当的轻，结果以色列人败了，就各向各家奔逃啊，被杀的人甚多，那还不算数啊，神的约柜给掳去了，哎呦，这个麻烦。那以利两个祭司儿子，这不成样的儿子呢，也都被杀了。然后就有一个便雅悯人逃回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读圣经啊，这圣经其实是很好看，非常精彩的，比章回小说还精彩。可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好像提不起兴趣来读圣经？因为你没有进到它里面，你不晓得这些圣经的话真的是对我们今天讲的。那以利那个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的以利这个老先生有个什么毛病？ 他不管在会幕里面服侍，哈，他在会幕外面服侍，他总有一个东西叫做自己的地方，对吧？他自己的地方在会幕里面的时候，他可以睡觉。这个时候呢，他道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观望，他观望干什么呢？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你看看，这个人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好仆人？是啊，他为神的约柜担忧。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你不用担忧，那就是神的约柜。你所应该做的事情是在会幕里面尽职，是为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你不用为十字架担忧，你不用为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担忧，你反而要为自己担忧。到底这个职分交给你，你看对了没有？你做对了没有？还是你什么事情就从自己的观点去？他把整个顺序都搞反了，那你再忠心也没有用，因为你是个没有见识的仆人。那人进城报信了，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因为眼睛看不见，他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为了啥缘故呢？”那个人就急忙跑来报信给以利啊。那时候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本来眼目昏花，现在已经眼目发直了。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国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这人报信啊，报的真准确，是不是？这个约柜一提出来，一说到这个词，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啊，就像我一样。他做以色列士师40年，就到此为止。啊，你读这个读得很精彩，你不要忘了问一个问题：这里面有一个主角，就像刚才的大卫一样没出现，谁呀？撒母耳。以利和他全家，他两个儿子都不能再进祭司的职分，谁预言的？神借着撒母耳预言，借着神人预言，对不对？好了，现在是预言实现了，耶和华立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先知，大家也都知道了，约柜被掳了，老祭司小祭司不管好好坏坏呢，通通都不见了。你一定要知道，问一个问题，撒母耳怎么办？撒母耳怎么办？疫情一来啊，所有教会的殿门都被耶和华关起来了，你得知道为什么。是耶和华关的呢，是撒旦关的呢？这你自己要去想。那假如疫情过去了，防疫针一打，我们是恢复实体聚会吗？还是怎么样呢？那到了秋天的变种一来，我们是不是又要关门了？那我们恢复实体聚会之后呢，我们到底干什么？我们是重操旧业呢，唱唱歌讲讲道，不痛不痒大家再回家呢，还是怎么办？那要是没有留学生再来，你怎么办呢？你得想啊，当时撒母耳怎么办呢？哦，简单，我要是撒母耳的话怎么办呢？这当然是缺什么补什么嘛，国家领导不在了，也再找个领导啊，赶快中常委要开会啊，是不是啊？那撒母耳也是立位人啊，还有别的大祭司的这个子孙啊，那约柜不在怎么办呢？赶快去打啊，去抢啊。我跟你讲，撒母耳什么都没有做，撒母耳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要讲这个？撒母耳之所以有这么丰富的神的同在，他之所以能够把大卫跟他在一起的事情变成一个大卫毕生难忘的经历，那个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庇护大卫，充满他，他能够把这样一个经历交给他下一代的工人，那是有原因的。因为撒母耳什么都没做，是对的还是错的？一定是对的。约柜被掳去了，以利的媳妇呢就说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完全是不认识神的话。教会被耶和华关起来了，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我们吗？不是。结果怎么样啊？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这7个月里面干什么？嘿，以色列人打败的仗，耶和华亲自去把它打胜了。非利士人首领居住的这几个城啊， 啊，什么以石击轮啊，我都背不起来了，靠海的那几个城，这几个城今天还在啊，把他们的偶像庙啊全部都给毁坏了，然后让他们身上长痔疮啊，他们就从这个城送到那个城，不行不行。那最后呢，这偶像祭司就发言了，你们个老鼠灾啊，痔疮灾啊，啊，你们怎么知道是不是从神来的？你这点得先确定，这是很有科学办法。那怎么确定呢？你就做一些金痔疮、金老鼠，然后把这个东西呢送回以色列做赔礼。那送回以色列的时候啊，当然有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做金痔疮？啊，这听我们同工二筛子讲，我觉得十分有道理。它老鼠呢还有个形状，总还有个斤两；痔疮呢没有形状，没有斤两。这样子你做痔疮的话，你不管做什么，你说这是痔疮，那谁知道痔疮长什么样子，对不对？这里面油水就多了，你多扣点斤两下来是很容易赚的。总之呢，非利士人这样行，怎么样行呢？两指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把牛犊关在家里。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牛一定忘不了她要吃奶的小牛嘛，把你赔礼的东西加上约柜放在这个牛车上，就让他们走。假如这两头母牛呢想着他们的小牛，他就不会要走，他会回来。假如他这个违背他的母性啊，就一路就走往以色列境那边去呢，就表示了这件事情真的是从耶和华那来的。这你不能不说他们是现在所谓的科学方法，是不是？可是合不合乎神的律法？当然不合乎嘛。但是神也怜悯他们，哎，结果这两头牛呢直行大道往博士迈去，那是一面走一面叫啊，也不是民主党的，也不是共和党的，这个叫做不偏左右，对不对？那费利士的首领就在后面跟他跟他看看，哎，越看越稀奇，直到博士迈的境界。那个时候博士迈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他就欢喜了。你想想看这个情景很热闹的，对不对？牛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这约书亚当然不是从前的约书亚，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你怎么会有利未人出来？哎，博士麦根本就是利未人的城嘛，而且是个逃城啊，要不然以色列人这么多城，为什么神要带着两头母牛呢到博士麦来？因为这里有服侍神的人，他们应该知道怎么办。他们就把耶和华的约柜装金的匣子都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啊，当日还不错，博士麦人就像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其实你能不能这样献，照着律法来说是不能的，但是照着士师记的规矩来说，那个个人任意而行的办法来说是可以的，是这样行过的，不是说可以。但是行了以后你怎么办呢？不知道啊，一样的问题。网上聚会哎、可以开放，那开放了以后我们干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开放？是是是。为什么开放？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圣灵做工总是弟兄姐妹在一起，一起寻求他的面，让神能够实实在在的住在我们中间。你不能要求耶稣每次还上网还要 enter password 1123，这当然神可以怜悯我们，就像神怜悯这个啊用母牛拖着车来拉约柜一样，他也带领他到了博士麦。这博士麦的人先开心，然后怎么办他不知道。所以你服侍主的人呢，别开心的太快，就算恢复了实体聚会，再往下怎么办？哎呦，那时候就麻烦了。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啊。这个他们是指的谁啊？利未人。其实那个时候有50000人在那里。以色列人跟咱们中国人很像，看热闹。他本来就是收割，不会50000人在那收割啊。什么时候消息传开了？哦，约柜来了，送回来了，这个稀奇啊。啊，7个月以前的事情现在变成大新闻了，在网上疯传呐、是不是？马上大家就拿着手机来了，拍照的拍照啊，传送的传送啊， TikTok 也出来了。因为约柜这东西平常看不见的，这可是以色列的传家之宝啊。你看看埃及的木乃伊啊，送来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展览展览，哎呦，那就看这么一眼还真不容易。这下可好，又不用买票，又不用排队，你可以看个痛快，还拍照留念。结果忽然，那比当初看见约柜回来还要突然，而且当初那个大欢喜突然就不见了，因为耶和华开始击杀他们，百姓就哀哭了，他们就说了， 哎呀，他们说的话居然和非利士人是一样的，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面前势力呢？这个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哪里去呢？跟你讲啊，弟兄姐妹寻求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如果真跟我们同在啊，许多弟兄姐妹受不了啊。要是圣灵像五旬节一样感动我们的话，弟兄姐妹你丢得下吗？你说期望主再来，主赶快来，你预备好了吗？我们的教会能这样建筑吗？怎么办？打发人去找个比较懂的，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来，你们来，我们不行，你们下来把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林就下来，他们住在山上附近的山上，下到这个麦田里面来啊，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啊，问题又要问了，这时候有一个主角啊没出来，谁呀？撒母耳，约柜已经回来了。老撒，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对不对？利未人都给杀了，那没办法，你出来讲个话，你出来做个主吗？结果约柜在基列耶林家许久啊，过了20年，撒母耳有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撒母耳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这样做是对呢还是错呢？是对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撒母耳什么都没做的一件事情，居然造成一个结果，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为什么要讲这些？弟兄姐妹明白吗？建造教会，跟随主，寻求他的面，这个大目标，其中的细节啊，那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好在圣经给我们一些榜样。你想想看，你是撒母耳，你会怎么办？你想的办法一定跟撒母耳完全不一样。撒母耳居然就让这个会幕呢空在那个地方，连大卫来到这个挪伯会幕里面有没有约柜啊？会幕里面没有约柜。所以有个传道人，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他说约柜啊，以色列人那时候来敬拜呢，却没有约柜，却没有主，他们是突然敬拜。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撒母耳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撒母耳认为这个就是神要他做的事情，让以色列人每年来到会幕里面，就想说约柜不在，我们不知道拿这个约柜怎么办。扫罗年间他们也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到了大卫后来他写诗呢，他要去接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他要去找啊，因为已经忘了约柜在哪里了。然后他的诗篇我忘记几篇了，他说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你就晓得这个约柜啊在山上啊一直埋着埋着，可是你要是去寻求他的话就会寻求出来。现在因为神的同在不是这么丰富，甚至在许多的地方会所都荒凉了啊，教会非但没有主住在里面，反而是有撒旦作为的地方。你心里面先要有这个缺乏，你心里面弟兄姐妹心里面一定要先倾向耶和华。你要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哎，我不行，是不是？那你就像当初博士卖的这些利未人一样，你完全失职，对不对？主在哪里？怎么样让主重新回到我们中间？这件事情必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必须把这个没有主的同在当成一个缺乏，更要当成自己的职责。因为要把主的同在带进威口的教会，只有威口的弟兄姐妹能够做到。要把主的同在带进波马的教会，除了波马的弟兄姐妹之外，也没有人能替你做。我们只能够参考撒母耳还做了什么，除了他没有就着这个会幕的老规矩来做之外呢，撒母耳同时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如果你看见从前教会的路是一条死巷子，如果你看见美国弟兄姐妹这么爱主，可是他们整个的教堂就需要空掉，并且把它送给中国教会，如果你看见这件事情，你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觉悟，就是不是这些弟兄姐妹啊， 不可爱，我们也不是要责怪他，只是他们那一套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啊？啊，弟兄姐妹，你得想，不但他们那一套行不通啊，从前港台弟兄姐妹我们那一套行得通行不通啊？你也得想啊。我常常爱开这个玩笑啊，就是要不是邓小平同志把中国大陆的门打开的话，这个北美华人教会啊，这港台同胞港台弟兄姐妹建立的教会啊，不也和这个把建筑物送给你们的美国教会一样吗？要空掉了，要不是有这样大批的红卫兵从中国来到美国成了北美华人教会的接班人，你想现在我们从前所走的老路啊，其实我们都是跟美国教会学，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能够走得通吗？撒母耳就是这样，他知道之所以约柜被掳去，之所以神的同在不见了，不是因为神变了，而是以色列人实在是程度跟不上了，以前走的路不通了，所以他就有好多好多的办法，你晓得吧？那个时候没有 Zoom， 可是他有什么东西啊，他把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去教训，让他们认罪，为他们祷告耶和华，并且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除掉偶像，要专心归向耶和华，不要光注意社会上的各种动态，也不要光注意我们该讲什么该做什么才跟左派的斗争，不要这样子想，你们是要专心归向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在神的面前认罪啊，他们说我们真的是得罪了耶和华。弟兄姐妹，你自己想想看，自从教会关门，有多少人认为这件事情出于神，这件事情出于神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向神认我们的罪。以色列人认罪是件好事情啊，可是当全会众这样做的时候，仇敌立刻起来攻击，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在米斯巴，他们就马上就上来攻击，前面的痔疮已经都好了，你看见了，前面的事情又忘了，他们又来了。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他们又说什么？他们又说，愿你不住地呼求耶和华你的神。他们现在知道要说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献祭，正献祭的时候，天上就大发雷声，就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你有没有发现，撒母耳虽然没有照着从前的老规矩去建这个会幕，可是耶和华的荣耀有没有充满在以色列人中间？不是云柱火柱啊，所发的是什么？是雷声啊，神从天上应允他们。撒母耳让以色列人重新认识了一件事情，不是在乎仪文，不是在乎规矩，甚至不是在乎会幕，而是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神的怜悯，人的求告，人对耶和华的认识。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会写出这么惊人的话，他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你若喜悦我就献上。谁会写出这么惊人的话？因为大卫认识了，当他跟撒母耳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撒母耳还献祭啊，当扫罗他们的人来的时候，撒母耳连献祭都没有献祭，没有任何成文的规矩，然而神的同在就在他们中间。这是上一代的工人把这个神同在的秘诀，把怎么寻求耶和华的面交给了大卫，让大卫能够在旷野里面直到作王的时候，他都从来知道怎么去寻求耶和华。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事实，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做审判以色列人。约柜不回来，他就不是不管事儿了。你没看见伯特利在这里，吉甲在这里，米斯巴在这里，拉玛在哪里呢？拉玛在这里，他就在这里转转转转转，他在拉玛有个祭坛。撒母耳就在这一小块以法莲的山地转来转去，他就有办法让耶和华的同在从来不离开他。当大卫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看不出一点的章法，跟从前神借着会幕与以色列人会面，与以色列人说话，借着祭司借着献祭那套规矩完全不一样。弟 弟兄姐妹，我讲这个话，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不要迷信从前，无论是美国人是中国人的，我们所走的那条路线，那本身不能救你。撒母耳他就能够顺着神的心意的，他就能够摸索出一套方法来，这个方法带进了神的同在，这个神的同在就大大的启示了大卫，也就成为大卫可能是在诗篇27篇里面所说的那一切的经历，那个就成为大卫后来被灵所感动所指示的一个基础。他知道他要寻求的是什么，不只是外面的房子啊、会幕啊，甚至不只是里面的约柜啊，而是要借着这一切呢，谁能带进神的同在，那人才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在这个关口，在美国这个社会大转弯，在美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代，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专心寻求耶和华。主的话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大卫一样说，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还要寻求。但愿主丰富的同在能够恢复在我们无论是威口或者是博马的聚会中间。可是你不要忘记啊，这东西可不是萧规曹随、老调重弹就能够达成的，这是神特意拣选我们来建造他的圣殿，建造他的教会。你要谨慎啊，一切不但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还要有一个真真实实的因为从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那大卫在这方面的经历，这只是头一件啊。如果主若许可呢，我们以后再继续讨论下去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受教。当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当我们好像也被这个社会追逼，被这些抵挡神的人追逼，要从窗口里面跳出去的时候，主啊，你老早就为我们预备了答案。你的呼召从来就是这样的清楚，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住在我们中间，让你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你的子民。这是主啊，历史历代的圣徒，从摩西到撒母耳到大卫到使徒，他们都一样的必须在这件事情上寻求了再寻求。我们今天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知识不多，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精力也很少，但是主啊，求你开恩，因为你仍然是同样丰富的，你的心意也从来没有变过。就求你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子民，你既然拣选我们，就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在我们的灵里能够一点一点的知道你今天所要的样式是什么，让我们也都能够受感在耶稣的周围，像门徒在变化山上一样啊。愿你把我们保守在亭子里，暗暗地隐藏我们，又让我们昂首高过众仇敌。主啊，因为这些话是你对我们的呼召，也是你对我们的应许。求你在我们有生之年，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亲手摸到这个教会的荣美，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什么是被你荣耀所充满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阿们。